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又要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了。当主耶稣被抓以后，主的门徒彼得和主的其他门徒们一起仓皇逃窜，但是他没跑多远，心里头觉得不对劲儿，不是滋味，不行，他不能就这样把主给撂在那儿，白白的让别人给抓走。所以当他定过神来以后，确定身后没有人再继续追捕他们，他就转过头来，蔫不唧唧的远远的跟着主耶稣和师弟约翰一起悄悄地进了耶路撒冷城，而且还混进了大祭司该亚法的宅子。您说他胆儿大吗？切，彼得的确胆儿不小，起码比其他的门徒强上许多，否则谁敢跟着被抓被拿的主来到这地方啊？那彼得到底跟着主来这儿想要干什么呢？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心情与思绪极其之复杂。主一被抓的时候，他本来想拼命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所以这哥们儿当时是不吝三七二十一，拔刀就乱砍。可是他那莽撞的行为被主当场制止了，让他收刀入鞘，而且还对他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当彼得那时远远地看着主耶稣那么庄严，那么尊贵，又那么从容的让抓他的这些人把他捆绑并且带走的时候，彼得心里充满了伤感与疑惑。可这会儿在大祭司的宅子里头，在自己身边前后左右都挤满了对主耶稣极度仇恨、极度藐视，以色列犹太社会当中上上下下各种阶层的人们时，彼得的内心是更加的凄凉、阴冷与黑暗。在他的身边到处是对主的嘲笑、讥讽、辱骂和充满杀意的仇恨。这昔日被众人们所尊崇、爱戴、跟从的人子，怎么如今一夜之间大家都在喊着说要除掉他呢？为此彼得害怕，彼得发抖，恐惧把他完全的笼罩了。今晚这位甘心情愿被人牵到宰杀之地，而且还默默无声的人子，与以往在众人面前施怜悯、施大能、展神迹、医病赶鬼、高声传讲天国福音的主，这几乎就是断然两样啊。我彼得一腔热血地跟着您，我真的愿意把命都给您摆上，我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可是死也要死得伟大、死得英勇、死得光荣、死得值得呀。可您现在怎么在这种恶势力面前默默无语，连为自己一点争辩与解释都不做呢？您到底是不是以色列的王？你到底是不是天国的王？您让我们到底怎么跟从您？难道是要这样谦卑顺服的去死吗？当彼得一边哆嗦着，一边烤着火，一边用一个耳朵听着屋子里边发生的一切，心里头又这样乱七八糟的琢磨的时候，突然身边有人指着彼得说，哎，你不是也跟耶稣一伙的吗？ 彼得一听有人说这话，吓得腾就站起来了，瞪着俩大眼睛，俩手拼命的在人家面前摇，说：“嘿，这你可不能胡说啊！我不认识他。”见彼得急赤白脸的这么一睁，刚才问他的和旁边的那几位也认真起来了。你怎么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我们认识你。你这家伙一直就是跟他们一伙的。没错，他们是一党的。一听这话，彼得更拼命地解释说：“你这个人，你岂有此理？你不能诬陷我！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说着话，彼得就往后退，转身走了。哈，我吵不起，争不起，我还躲不起啊！我这火不烤了。说话间，彼得就急忙地消失在了人群当中。咱上次也说过，本来他想走，后来一想，不行，我还是得看个究竟。所以他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又跑到廊子下头去了。在那儿，他可以隔着窗子，借着门，清清楚楚地看到和听到屋子里所发生的一切。彼得是个渔夫，是条莽汉子。壮汉子，强汉子，大汉子，但是他却有一颗肉长的心。听见人张口骂主、侮辱主、嘲笑主，他就在那儿捂着耳朵跺脚。见到别人打主耶稣、扇主耶稣、踢主耶稣，往他脸上吐口水，彼得就在那儿闭着眼捶胸。可让他更难过的还不是这些，让他最最难过、最最失望的，乃是看到他的主在那里默默的忍受、谦卑的顺服这一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惹事儿的又来了，旁边人群里头又有人把彼得给认出来了，而且这次认出彼得的不是别人。这位是刚才晚上一起跟着兵丁和差役们到科西马尼园抓主耶稣的。更巧的是什么呢？他是马勒古的亲戚。马勒古是谁啊？马勒古就是当时让彼得削了一个耳朵的那一位。你说他过来，这不就是冤家路窄吗？你把人家的亲戚，无论是堂哥还是表弟，二叔还是四舅的耳朵给切掉了，你当时跑了，黑不溜秋的在野地里头藏着，我拿你没办法。可你现在跑到我当差的这家里头来了，你不是自己往上送吗？你不是找死，你就是找揍。所以那位过来抓着彼得就说：“我不是看见你今天晚上也同他一起在园子里头吗？”这下可真把彼得给吓坏了，脑子里嗡的一下，那心是咚咚咚咚咚，小拳头似的，隔着衣服都能看得出来在那儿敲呢。你那时候要给他量血压的话，200、250，血压器都得给崩了。这要不是靠着彼得平时吃鱼吃得多，心血管极其健康，换个人的话，准得当场脑充血、瘫痪，而且还会大小便失禁。所以彼得当时来得很呢，他把心一静，把脸一沉，把牙一咬，把眼再那么一瞪，顿时计上心头。第一，死不承认；第二，拼着命的死不承认。所以彼得往后一退，右手攥着腰间的刀把子，左手把那人往外狠狠一推，理直气壮的大声喊着说：“哎呀，你这个人，你选什么你还不知道？”你说彼得怎么说话还有胶东口音呢？这不是胶东口音，他的口音是加里利那渔村里头的口音。我这用中文一讲啊，听起来有点像山东海边上的人讲话。不过总而言之，他本来想大力凛然的斩钉截铁的一了百了的当着众人否定他不认识耶稣，与这加里利人耶稣毫无关系。可他这一急呢，话一出口用的是家乡口音，结果更露馅了。耶路撒冷的人一听就知道你是从加里利来的，所以弄得周围人是哄堂大笑啊。哈，您还说不是他们一伙的，您听听您那味儿，还带着鱼腥气儿呢。 是个人就知道你是家里立旁边打鱼的。这么一来啊，彼得是恼羞成怒，可他还得按照自己心里边的原计划进行，所以他就跺着脚捶着胸发咒起誓，大声喊着说，我不认识耶稣，我跟他没关系。呵，好家伙，当彼得的话一出口，屋里屋外所有的人顿时是鸦雀无声啊，每一个都转过脸来用眼睛盯着彼得，心想这是哪位啊，这么起咒发誓的否认耶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只花毛红冠子红脸红领大公鸡站在院外头那墙头上，挺着胸昂着脖子，高声的冲着院里头的所有人清澈嘹亮的来了这么一嗓子，这位问了，您这鸡叫怎么这味儿啊？嘿，那是以色列鸡，人家叫的是希伯来文，跟讲中文的公鸡不一样，可这鸡叫声一样不一样的不要紧，但这鸡呀、啊，都是到了早上才叫，要紧的是天得亮，不能老这么黑着。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当众人们又都把眼神转向那大公鸡的时候，咱们的主耶稣轻轻地转过身来，深情地充满怜悯理解与慈爱地看着彼得，在主耶稣的眼神当中没有一点责怪定罪甚至藐视，因为主就是主，他所拣选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那天晚上在彼得的眼中，主耶稣的目光就似清晨的朝阳，明亮温暖的射到了彼得黑暗冷酷的心中。此时彼得立刻想起了耶稣向他所说的话，就是，彼得，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想到此，彼得的心中是惭愧之极啊，这么大一条汉子，双手捂着脸一下就蹲下去了，然后他就猫着腰弓着背穿过众人们的脚与腿，径直的就溜到了大门的外头，找了一旮旯，把俩手往墙上一放，用脑袋磕着墙是放声大哭啊，主啊，耶稣啊，我的主啊。彼得在黑暗中痛哭不止，眼泪不知流了多少，那手都在墙上抓出血来了，脑门全都给磕青了。这要不是他在耶路撒冷圣殿外边那大石头墙前边哭的话，换个加里利家乡的那小土房，这么多的眼泪往上浇，加上连抓带磕的，到天大亮的时候这墙非得塌了不行。您说说彼得他为什么这么伤心，他到底哭个什么劲儿？我想这其中最少也有两个原因。首先，彼得发现他不认识主，他虽然日夜的跟从着主耶稣长达三年半之久，论主耶稣讲的道顶他听得多，论主耶稣做的事儿也顶他经历的广，不但如此，与其他门徒相比的话，主还常常给他吃小灶，他几乎就是门徒中的老大呀，什么事儿不是他排在前头啊？可就是这么亲这么密的关系，彼得如今才发现他不认识主啊。他认为这位被恶人所抓，又任他们诬陷，任他们嘲讽，任他们殴打的主已经把一切都放弃了， 这一切当中包括了天国、神的国、犹太国、以色列众民以及门徒们，当然还有门徒中的老大，就是我彼得。可不是吗？你连你自己都不管了，不要了，不救了，那你还能要我们这些门徒？你还顾得上我彼得吗？我今天晚上发咒起誓的不认您，那是因为我觉得您也不认我们了。否则的话，不为你自己，为我们，您也得做点什么吧？哪能那么顺服的忍受呢？甭别的，您就把当日平静风和海那一半的本事拿出来，斥责这群人，让他们住口。那当时风浪都能停止，这一屋子人还不都得老老实实的服下来？那上星期耶路撒冷城外那一大棵无花果树，让您这么一说，叶子就枯干了，枝儿就软了，第二天就死了。你个小小的祭司长，腰还没那无花果枝儿粗呢，他垫起脚尖了，也就是那树盖的一半高。您数了他一句，他人就得黄，气就得蔫，根就得掉。您要是还不解气，您就使一定身法，我彼得冲进去，嗖嗖嗖，把所有欺负过您人的耳朵全都给割掉了。可是让彼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不行神迹救自己，把自己完全舍了的耶稣，却还顾念着彼得。耶稣转过头来向彼得所望的那一眼呐、真是把彼得看穿了，看透了，看化了，看得彼得是无地自容啊。这也正是他痛哭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他不但不认识主，他更不认识他自己。这世界上有许多许多人认为认识主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儿，读圣经吧读不懂，听主的话吧听不明白，觉得神，觉得主耶稣太奇妙，太深奥，高不可测，所以他们信不来，跟从不了。其实啊，一个人认识神比真正的认识他自己要容易得多。人之所以不认识神，不能相信主，乃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要是哪个蒙福的人在神圣洁的光中看明白，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货色，是哪种料的话，那你再回过头来信神，接受他为你做成的救恩，就会毫无疑问轻而易举，并且充满感谢的完全接受。咱再回来说彼得，那一天他伤心呐、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自己眼中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不是他的父母，不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弟兄，也不是他自己。最最了解他的乃是他发咒起誓要弃绝要不认的主耶稣。彼得那天晚上哭归哭，叫归叫，心没少伤，泪没少流，但是他忘不了耶稣对他深情的那一望，那眼神可不是主气他、撇他、看不起他，主那眼神是在拉他、在爱他、在激励他、在鼓舞他。他虽然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个滋味，但是他知道这里头有希望，这并不是结束，很可能是更伟大的什么事儿的开始。这不是吗？鸡也叫了，眼泪也光了，黑夜也完了，天也亮了。彼得掸了掸身上的土，抖了抖脑袋上的灰，心里头琢磨着是该去找昨天晚上陪他一起来的约翰呢，还是去看看，去寻寻其他的门徒们，这咱就放在这儿不说了。反正发生在彼得身上的故事还长着呢，现在咱花点时间讲一讲主耶稣最后一个门徒加略人犹大，也就是卖主的那位。为什么说他是最后一个门徒呢？这还真不是我定的， 您不信您去读圣经，每次说门徒的名字的时候，这加略人犹大总是排在最后，而彼得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所以咱讲完第一，就跳过这二三四五六七和十一，直接讲讲这排在最后的犹大。他被称为加略人犹大，是因为加略这地方是他的家乡，他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所以他以此为荣。因为这加略呀，比起加里利来那要强得多，比起加里利的拿撒勒来那就更高出一筹了。因为加略啊是纯犹太地，在那儿住的都是犹太人，他不像加里利啊拿撒勒呀那种偏远地方有许多非犹太人外邦人在那儿混居。所以主耶稣被人称为拿撒勒人耶稣，那是贬称，别人看不起他，笑话他，觉得他是小地方来的人，所以称他为拿撒勒人耶稣。既然众人愿意这样称耶稣的话，耶稣也就谦卑的欣然把这个名字接过来了。因为他从高天到地上来就是为了要降卑的，神把他放在拿撒勒，不放在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必有神的美意。可犹大跟其他门徒不一样，他跟从了主，做主的门徒，他觉得有点委屈，所以大概是因为要想划清一下界限，提高一下自己的身份吧，他就特别愿意让别人称他为加略人犹大。这叫起来一听就是有身份有地位，跟你们这群渔夫土老帽乡下人不一样。在他跟从主耶稣以前，他具体是干什么的，这个在圣经上没提，但他做了主耶稣的门徒以后干了些什么，这个在圣经上多多少少的您还能查到。首先主让他管钱，这不是因为他会算账买东西能省钱，机灵，数学好，主让他管钱是因为他爱钱，那钱囊在他腰上挂着的话，他心里头才踏实，钱袋子不在他手里头攥着，他晚上睡不着觉。那在门徒当中谁是他的朋友呢？这我不知道，但是他与奋锐党的西门走得比较近，他们俩常常被分在一个小组一起出去做事儿。他们出去做什么事儿呢？主可是信任他们，主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主把他们派到以色列的各城各乡，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让他们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并且还能把污鬼从人身上赶出去。您想想，带着这么大的本事，各城各乡的转悠，走哪儿吃哪儿，到哪儿住哪儿，虽然恶人们不喜欢他们，但好人们都欢迎他们呢，所以他们走到哪儿都神气呀。就是为了这神气，犹大也愿意跟着耶稣，这不一跟就跟了三年多吗？可越到这后边啊，这耶稣行的神迹在人前做的大事儿越少。不但如此，耶稣还常常向门徒们提说他要被抓、被辱、被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事儿与犹大以前跟从耶稣的原因是完全相反的。他本来以为耶稣是来做以色列王的，尤其是这次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那就应该稀里哗啦的行神迹，把那儿搞个天翻地覆，然后登基上位，这十二个门徒也得分臣为侯的，多多少少也得划上几座城住着，几座城管着。可没想到这位主耶稣在他眼里是越混越惨。咱甭说别的，就说逾越节您请我们吃的那顿晚餐，那拿得出手吧？那个，那像过节的样吗？犹大心里头想了，主哎，您要是这么对不起我们的话，我也对不起您了。您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没错，钱。您要是不给我赚钱得钱的机会，那对不起了，那您就是我赚钱的机会了。这犹太的官长们悬赏要抓您，我是您身边的，您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皮底下，我不卖你，那谁卖你啊？ 我不把你卖了赚俩钱在腰上别着，我对不起我家略人犹大呀。得了，师傅，对不起了您。所以就为了这俩钱，犹大把耶稣给出卖了，并且亲自带着兵丁到科西玛尼园去捉拿耶稣，然后他把耶稣亲手交给了想要除掉耶稣的人们。您别说这犹大这么贪财，但他也说话算数。他当初偷偷的跑到祭司长那儿去出卖耶稣的时候，人家还问他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还是先付头款拿到人以后再付清。犹大说都不是，你先把那30块钱都给我，只要钱一到我手，我准不会让您失望。您看我这样像骗人的人吗？从里到外透着的就那么诚实啊。不过那天祭司长还真没跟他争，因为他们想要抓耶稣的心太切了，说话间就点了30块钱塞在犹大怀里了。犹大抱着这30块钱心里这高兴哦，在祭司长面前啪就是一立正，敬礼，坚决完成任务。只是敬礼的时候手没抬起来，因为那俩手在肚子上搂着钱呢。那您说这耶稣也卖了，叮了当啷的钱也到手了，这位犹大拿这钱他到底干了什么呢？您要是想知道这个的话，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讲了。我
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